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来领受你圣言的教导。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自己的真理浇灌属你的人。愿主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显在你真理的光的当中，显在信徒生命的在你面前的喂养和回应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题目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刚才在经文的里面我们有读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安息日在十诫的里面是第四诫，是上帝与选民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必须守安息日。在利未记23章第3节那里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你们在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在这一个教导的里面，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守安息日，但是他们未必明白安息日的精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包括我们在新约的这些外邦信徒，我们也非常熟悉安息日这个词，但是我们未必清楚这个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在主耶稣当时的那个年代，犹太人守安息日，他们都守，但是应当说多数，绝大多数不知道安息日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对他们来说，安息日就是礼拜六那一天，这个不做那个不做，守一些这些不做的律法规条，那实际上那个就是我们叫做律法主义。到今天有一些犹太人仍然在守安息日，他们仍然是在守规条，在律法主义的层面守所谓的安息日。在这个以色列他们有一些的这个大楼有电梯，到安息日的时候呢这个电梯所有的层他们那个灯是自动全亮的，然后每一层都停，每一层都停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按你要到哪一层，到了你就可以走出去了。那这个就有一点奇怪，因为呢他们知道呢安息日是不允许人动手，但是呢没有说不许人动脚，然后呢他们在安息日呢用这种方式仍然可以享受电梯的便利，只不过呢就是每一层多停一下而已。那这种的所谓的守安息日显然是一个死的规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精髓上显然是不对的。包括在新约时代有一些的这个外邦的信徒也出了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叫做安息日会的，那安息日会这些人呢，他们是学习犹太人要在礼拜六守安息日，甚至他们说呢这个礼拜六是安息日，礼拜天呢不应该做崇拜，应该在礼拜六，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那关于这个安息日的认识，那个混淆的概念，包括甚至安息日会我们说它是偏向异端包括我们所说的不是偏向异端的福音派的教会，都可能在认识上有一些的问题。因为有一些的教会说呢，你在礼拜天参加主日崇拜就是等于守了安息日，这样的说法也不准确。那这个诸如此类的这些的说法做法，都是因为对安息日认识的偏差。那怎么解决这个偏差的问题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要明白主耶稣的教导，特别是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句话所带出来的那个安息日的精髓和真理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里面，我们透过圣经在这些经文马太福音的12章的1到14节的里面，我们最主要解决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在1到5节的里面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他设立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第二样呢，是在6节到8节，我们要知道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的真正的内涵和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到后面的12章的9到14节，我们要透过主耶稣所行的所教导的，要认识到安息日的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是主耶稣传道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是有关安息日的一个事情。那安息日我刚才讲过，这件事情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当重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讲，安息日的意义不是限于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安息日这个意义和上帝永恒的救恩和万国的救恩有重要的关联。那为什么这样讲？创世纪2章第3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第一个安息日的这个信息出来，是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有了。在上帝创造的时候，没有以色列民族，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然后在这个创造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神就赐福第七日。在上帝整个创造七日的里面，前面6日都是是好的，但是只有在第七日的时候，神说他就赐福这个日子，叫做安息日。那第七日或者说安息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是在这个里面有上帝很重要的一个赐福。那这个赐福是什么呢？这个赐福是指上帝整个创造过程当中所指向的那个最终的福分。上帝创造万物，创造人的那个终极目的。啊，很多人问，上帝为什么会造人？上帝造人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在第七日。他要在第七日的里面，他要赐福，要把那个福分赐下来。那那个福分是什么呢？是在上帝整个创造过程当中所指向的那个永恒的天国，是在创造之先所预定的那个救恩所指向的永恒的天国。那这个是上帝整个创造过程当中指向的第七日，那个安息日的那个总的框架是在那边。我讲创世纪我讲过，在上帝整个这个创造的里面叫做双重创造。第一步的创造是在伊甸园的里面，是在亚当里。那这个创造，那个人有犯罪的可能，他也的确犯罪了。第二步是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在基督里面得着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活出来是基督的样式，充满了仁义和圣洁，是有恩典有真理的品性。那这两个创造的加在一起，才完成那个真正的上帝完美的创造。那这个创造是指向天国的永恒。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都是暂时的，都会结束的。那只有那个天国的永恒是永存的，是与神永远同在。那这个完美的创造是这样完成，然后在这个创造的里面要彰显是什么呢？要彰显的是神的圣洁、公义和他的全能，要彰显的是基督舍己的爱和他荣美的生命，要彰显的是圣灵奇妙的能力对人的重生。整个的安息日的这个信息是指向这个，是指向上帝整个创造，然后所导向的，所指向那个永恒的安息。那安息日这一件事情，从整体的群体的实践是在以色列民族，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建国了， 建立国家以后，你才能够演绎这个安息日。因为没有国家，没有一个律法的规定，很难实现安息日的这个演绎。但是安息日的这个意义绝对不是七天休息一天，安息日的这个意义，真正的含义，连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了解安息日的意义，不是七天休息一天的，是真正进入上帝所赐的那个真正的永恒的安息，这个是意义所在。在希伯来书四章八到十二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另有意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整个这一串经文的里面，没有讲守安息日，是讲真正进入神所赐的那个安息日的祝福，这个是整个安息日的总体的目的。那这样我们就清楚，那个安息日，那个真正的安息，不是迦南那个地方，也不是某一个地某一天，是全然的进入那个安息的应许。那那一日是指哪里呢？那一日是指救赎的那个成就，在诗篇118篇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安息日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信息以后，你就会明白，在以色列国之先，所有蒙上帝拣选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守过安息日的。亚伯、以诺、挪亚，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没有守过安息日，但是呢，他们都知道这个安息的祝福，都知道这个信息，他们也进入那个永恒的那个安息。所以本身安息日这件事情，这个经义是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你从总体从创世纪向后看的话，你就知道不是那一个死的守那一个日子，不是的，完全不是这个意义，是指向神创造当中所导向的，所指向的那个永恒安息的祝福。但是这件事情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里面，后来被演绎成律法主义，被演绎成一个死的律法规条，被演绎成一个枷锁。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处理的，这个问题在信仰的当中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读福音书，你就知道耶稣他安息日做事情，他是刻意在安息日做事情的，他不是不小心在安息日碰到事情，他是刻意就选在安息日做事情。那要干嘛呢？他要校正那个被扭曲的有关安息日的这个经义，这个应许，这个是重要。所以耶稣当时所遇到的情形，那个背景大的框架是这样。然后我们看经文，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门徒经过麦地就掐起麦穗来吃，那这件事情呢被法利赛人指责啊。那如果啊，我们是不信主的，我们是外邦人，没有这个信仰背景，那不管他是不是安息日，我们都会指责他，是吧？因为你经过人家麦地掐起人家麦子来吃，这个叫什么？这叫偷吃嘛，是吧？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吧。但法利赛人说呢，你是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了，那这是他们指责，和我们外邦没有背景的人不一样。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在整个以色列犹太背景的里面，他们吃东西，过人家 麦田吃东西是允许的。利未记23章22节，在你们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拾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要以色列人，你种地，你有庄稼，你要留一些，你不能全收完的。留给谁呢？留给贫穷的和寄居的。这个是完全不同于外邦的那种的所谓的文化公平，不在那个层面讲话。那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要感谢上帝赐给你丰盛的这个祝福，赐给你丰收， 所以呢，你们要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别人，这是概念，这个是犹太背景里面有的。在生命记23章24节，不但可以吃，可以吃到什么地步呢？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啊，不但可以吃，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那后面还有一小条哈，比较重要，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啊。你可以吃，可以吃饱，可以满足你对食物的所有的需要，但是你不可以拿走，你不可以贪婪，你不可以夺取别人的东西。这个尺度画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特别的一种的尺度啊。生命记的15章第4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上帝他吩咐选民，你要照顾你的族人，你要照顾你的弟兄，在以色列当中不可以有没有饭吃的穷人，不应该有的。那这一件事情啊，有点像现在加拿大哈，加拿大有食物银行，是不是有 food bank？ 在加拿大没有要饭的，从实质上加拿大没有要饭的，基本上很多要饭的不是要饭，要钱买酒喝，有的要钱是吸毒的。他有 food bank， 他不会饿你的。那本身这个东西呢，是从圣经，从犹太人的背景，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选民，我供应你丰富的食物，你不可以有饿肚子的穷人。”好。但是呢，这个里面绝对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均贫富，不是。这个里面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在这个里面。这个关系是什么呢？一方面，每一个人你尽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努力，得到你应当有的报偿。另一方面，你要用你的能力去帮助别人，那个程度是什么呢？不要叫人饿肚子，到此为止。但是呢，你不能帮助他发财，那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帮助呢，是在这个尺度画下来，这个尺度画下来是绝对不养那些故意懒又要发财的，去纵容那些故意懒要拿别人钱的，不做这个事，只管你最基本的食物的需要。所以呢，上帝在以色列当中设立的这个律法是非常的奇妙的，可以说在地上是最好的一个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是这样。你可以有钱，你可以成为财主，但是你不可以看着穷人饿肚子。但穷人呢，他只能到你这儿吃饱肚子，不可以拿你东西走，靠着把你钱再抢走，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尺度很有意思。所以到今天哈，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家里门口放一些的财物，不管他家有钱没有钱，是给那些没有的。那种社会的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那个不是完美的社会，不是完美的真正的永恒的安息，那个只是上帝借着这个方式来塑造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让他们知道上帝的良善，神的至圣律法是良善的，然后在这个里面要跟随神，顺从神，走义路，最后要进入那个完美的永恒的天国的里面，这个是意义所在。为什么叫做至圣的律法？为什么叫做至善至美的神？他所做的事情是美的，是善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的。那这是神所做的事情。那这一切的事情，上帝的良善是他所有的律法的精髓所在。那这一个点上，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搞不清楚。所以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这是法利赛人开始发难，开始责备耶稣，因为当时他们这个律法的条款，安息日设了一条、两条、三条，非常多的条款，很多的条款，613条啊。这个有的信徒以为这个是律法的，不是的啊，是他们加的。律法没有那么多条，这些不能做，那些能做，是他们加上去的。那这些的加，都违背了上帝那个真正律法的原则，这个是重要的。那你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哈，说以色列人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通晓圣经的，又教圣经，为什么他们对圣经搞不明白呢？你会问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会这样？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把神的话又加又减，当他们把神的话又加又减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神的话的那个律法的精髓。实际上他们是一群用神的话去辖制别人、指责别人，却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的真理的一群人。这个是法利赛人，有一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些所谓的神学家，实际上他不懂圣经的，他学了很多的神学，拿了博士学位，实际上他是不懂圣经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有的，有这样情况的。这个时代有太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叫做人造神学所造出来的所谓的神学家，所谓的神学博士，他们用自己的话来总结圣经，然后就总结出来自己的名言，成为自己的名言以后呢，就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就出了一本他自己的书，就用这个来教导信徒。他没有教导圣经，他是教导人的东西，这是完全世俗的。这种的东西进入到神学院里面产生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人造神学的博士，实际上他们不懂圣经的。我讲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我们教会我讲很多有关这个在圣经的里面，大家叫牧师哈，我讲到说在圣经里面没有牧师的这个职位，圣经里面有什么呢？叫做长老 elder。 那长老这个职位在圣经里面是有的，然后长老他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牧养，一个是教导。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边讲到是有关牧养和教导的两个功能。那实际上他的本身神所设立的是长老，保罗叫这个提多去各城设立长老，保罗和巴拿巴到各城去设立长老，他们从来没有设立牧师的。那这个牧师这个词是在近代的时候就一直被用，大家习惯了用，你可以用这个词，可以，不是大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圣经的原则是讲长老，没有圣经没有牧师这个名称。那他有牧养和教导的功能，比较 ESV 这个版本比较准确，是 shepherd and teaching。NIV 翻成这个 pastor 不是很准确，应该叫 shepherd and teaching， ESV 翻的是有牧养和教导的功能是长老，没有牧师这个名字。然后我讲了这个以后，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你错了，你讲的不对。那我就问他，那我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是博士。那我怎么回答他呢？两个字，无语。我不能回答，因为他说他是神学博士，他的标准他是神学博士，不是圣经，没有办法回答。那法利赛人在当时的情况就有点像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这个情况就是对圣经实际上是不熟的，对圣经不明白的，但他有很高的那个所谓的宗教的权威，所以他用他的宗教权威就会指责所有的他认为错的人，包括耶稣他也会指责。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了解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发难的时候不是真正本着圣经和圣经真理的，那这个是他们的问题。耶稣呢就对他说，经上记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那耶稣怎么回应他呢？耶稣用两个点去回应法利赛人，一个点呢是讲到吃东西这个问题，一个点是讲到做事情。先讲吃东西这个事情，他讲到大卫曾经有一个经历，大卫这个经历是什么呢？是当他逃跑的时候逃跑这个扫罗追杀他，然后经过这个挪伯那个地方有个祭司叫的亚西米勒的，然后他向他讨食物吃。那亚西米勒做祭司的，他就知道呢大卫呢，大卫告诉他，他说这个扫罗差派我要去这个有公务的，那现在我饿了呢，我需要有饼吃。那这个祭司呢就说呢，我这边没有别的饼，我只有这个陈设饼，祭司的饼是祭司可以吃的，但是我就给你吃。那祭司是违背律法吗？不是。那当时这个祭司亚比米勒呢，他是本着律法，就是说在国家有需要，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他可以把陈设饼给他吃的，按照原则你是不可以吃，但是人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他饿的时候可以给他吃，这个不违背律法的， 这是讲到神的这个怜悯，这个不违背律法的。那这个事情是耶稣讲出来的，他说这件事情当时是这么做的，大卫饿了，所以他吃陈设饼，那我的门徒饿了，吃了麦穗，有什么不可以？在哪一条违背了律法？这是耶稣第一个对法利赛人的回应。他们根本没有明白圣经的经义，圣经原来所记录的这些的事情都有它的经义和真理在里面，法利赛人不明白，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耶稣说不是，大卫吃过，祭司给他的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那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圣经的记载。另一点回应律法上所记的，第一个是指大卫的事情，第二个是讲到安息日的时候祭司是可以做事情，做事情。那我们先讲做事情啊，在安息日的时候祭司照样做事情，因为祭司平时做的事情和安息日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的时候和平时的时候都有一个原则，金灯台不可以熄灭，神的那个香烛不可以熄灭，要一直点燃，献祭不可以停止的。所以对于祭司来说呢，他是随时要在圣殿里面做这些的服事的，不管是不是安息日他都不能停手的，这是祭司。那百姓要停呢有什么不同呢？因为百姓所做的事情不是圣殿的事工，是自己肉身的需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因为罪的缘故要汗流浃背方得糊口六天，那这个是服罪的这个代价，然后到那天要安息，回到神的面前，安息以后要聆听神的教导，要安静在神面前，要知道神要赐给他们是永恒的安息，会脱离地上的劳苦，要走分别为圣，走永恒的这个祝福的路。那这个是对于百姓，这两个不同了，有不同。所以呢祭司呢他仍然可以做，因为他是做神的工，是为神做，这个是一个点。那就问这个问题，那门徒也不是祭司嘛？那耶稣为什么用祭司来举证呢？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呢法利赛人不明白。如果你知道耶稣就是神，你就明白了。本身祭司的这个职分是直接侍奉神的，直接侍奉神就是在那个安息日的那个精髓的里面。安息日是叫所有的人都回到神的面前，和神直接互动，这个是安息日的精髓。所以祭司呢，在安息日尽管也做日常的工，但是他和神互动，他没有违背安息日。那门徒是耶稣所拣选的，他是直接服侍耶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就等同于祭司。所以门徒他在安息日不管是吃饭不管是动手都没有违背安息日，没有违背律法。这是耶稣的回答，法利赛人未必听得懂啊。如果你对圣经了解的不多，可能你也听不懂。所有信主的人，你是本着这个原则活在地上，你真正信主的，你和神和耶稣直接互动，你是有祭司的身份的。有圣经依据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很清楚的，所有的信主的人，当你属了耶稣以后，当圣灵在你里面，你每日活在服侍主的里面，你就是祭司的。所以对你来说，不是哪一天是安息日，没有这个情况，你都在安息的这个精髓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要认清楚的。好，耶稣后面接着讲，但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那耶稣进一步的要讲，他宣告一个事实，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那比殿更大是什么意思？原来上帝设立圣殿，设立圣殿的礼仪，设立律法，这个是神所设的，是为了服侍神的。所有的圣殿的礼仪，所有的律法的这种的规条，都是耶稣设立并且为了服侍耶稣的。 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就有绝对的超越性。虽然门徒在当时的那个血统的里面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呢，因为他跟随耶稣，被耶稣拣选的缘故，他们就在这个祭司的层面上。耶稣是讲这个事情。那件事情为什么可以延续到现在？大家知道啊，耶稣他这个被钉死以后，后来犹大国亡国，亡国以后到现在为止，他们再也找不到亚伦支派，在以色列，在犹太人里面找不到亚伦支派，他们透过 DNA 去找这个犹太人，他们用这种方式去找，因为他们本身犹太人，他有存留犹太人，他们分析犹太人的 DNA 的情况，然后用这个 DNA 去看他，你到底是生生犹太人是不是呢？他透过这个方式来验证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这个他可以，但是他再也找不到亚伦支派。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里面，想找到人做祭司亚伦支派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上帝已经在历史的当中已经把这个事情取消了，没有这个事情了啊！所以他们说以色列再建圣殿，再建圣殿谁做祭司啊？他找到亚伦支派的人吗？找不到的，没有。所以本身那个事情不在圣经预言的里面啊，都是一些人的臆想啊，末日的这个臆想啊，这个不太对的。没有亚伦支派的人，那所有的属神的人都在这个祭司的层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一个人啊，一个人比殿更大，是讲耶稣基督。然后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有了这个以后，耶稣以神的身份说：“我所喜爱的是什么？我所喜爱是连续，不是祭司的，不是这些律法规条，那个是偏离了真正律法和安息日的精义的。”那这句话呢？耶稣讲这句话有这个引用，引用谁呢？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那何西阿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哈，喜爱良善哈，连续喜爱认识神胜过献祭。”耶稣在扣过去圣经的先知的预言，耶稣在告诉法利赛人，就算旧约的先知都知道律法和安息日的精髓。这件事情并不是耶稣在这里面突然讲的，老早神在之前就启示了，只不过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个经义而已的。大家知道这个撒母耳，他也知道哈，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命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在整个圣殿的礼仪律法的里面，包括守安息日，那这些绝对不是为了一个宗教形式。神的喜悦哈，我喜悦那个 desire， 他要实现的目标是连续人。是透过神的连续让罪人得着那个安息日真正指向的永恒的救恩那个应许，这个是目的。所有的这些祭祀的规条，所有的这些律法的规条是工具，不是目标，它仅仅是一个途径，是一个工具而已。但如果像法利赛人，像律法主义把这个事情颠倒了，是本末倒置的。他行律法守安息日，把它当成是一个目的，他是搞错了，这整个方向的根基都是错掉的。就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被神拣选，他不信神的，他守了律法规条，守了安息日，有啥意义啊？啥意义也没有的，和这个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是被神拣选以后，然后神会让我们顺从他的至圣律法，然后被他塑造以后，那个才有意义的，否则没有意义的。包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讲到，我讲圣经，让大家遵行真理，遵行神的话，顺从圣灵，要干嘛？是要塑造每一位的灵命，它不是一个死的律法的规条。如果我讲到说，那你信了主了，你就要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活动，你就要遵行这条，遵行那一条，我跟你说，那是律法主义。那个不是真正讲生命之道，那个回到法利赛人的里面啊，这个情况这个时代会有的。如果你到教会去，牧师讲的，因为你信主的，所以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啊，这是基督徒的行事规则，这是教会的行事守则。如果是这样，这个方向是错的。所有的神的教导都是为了塑造信徒的灵命， 那个是工具，是途径，上帝要的是你的生命。你被他塑造了，被他改变了，被真理得着了，这个是上帝所要的，不是那些的形式礼仪。否则的话，你只是崇拜享受敬拜又奉献钱，我跟你说没啥作用。你非得那件事情对你的灵命有塑造，否则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是耶稣所讲的，你若明白这话的意义，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你要明白那个经义以后，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认识啊。所以我就说安息日会的人非常可怜的，他们不明白安息日的这个经义和意义的，就盯住那一天。本来犹太人已经走错路了，他们也跟着去走错路，这非常可怜的。所以耶稣说你不明白，所以你就把这个无罪的当作有罪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犹太人在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明白这个原则，你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事情是理顺的，遵行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真理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所以啊，对于我们这个信主人来说，你礼拜天来敬拜，和礼拜六敬拜和礼拜五敬拜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大家方便，礼拜天方便，然后到这边呢，你来学习神的话，你需要有规律的听圣经、听讲道、听主日学，有规律的和信徒有灵命的互动，你才会成长，这个是目的。但并不是哪一天守哪一天，那个不是，那个就是完全错的。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讲到，你们守日子守年份，我为你们感觉到害怕，那个变成律法的，那个不是在精髓的里面来看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这一个原则。好，后面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句话呢，字不多哈，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很重要。那在这句话的里面，我们需要再看哈这几个字。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安息日的主应当是谁呢？应当是神，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当他讲人子的时候呢，是来重申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一个真正的人怎么会成为安息日的主呢？这不是有矛盾了吗？那这个点是怎么解决呢？这句话耶稣在说什么呢？什么叫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呢？这个里面有两层含义。那这个人子的含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是讲到他是救赎主，另外他是神子，他也是真正的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所以这个救赎主他是人子，他是圣洁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人的赎罪祭，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出赎的果子，所有得救的人因为他的缘故能够得着救赎，得到永生。所以他是这个主，安息日的主，是要在这个安息的里面把那个永生的恩典赐给所有他所救的人。这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之一。那另外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救赎是他做主宰的，他要拣选谁拣选谁，他要救谁就救谁，如果他要定义的应许救恩给你，你一定会得救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指这个含义，安息日整个的意义是指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这个安息日的主呢，他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什么？安息日？没有啊，我使你得安息。安息是什么？安息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不是某一天我就使你得安息。所有被耶稣的恩典被招的人，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你真的认识到你因为罪的缘故在世上担重担，因为罪的缘故担那个永远的刑罚的重担，那你就来到主的面前，他就使你得安息。那这个安息是真正卸去这些重担的，世上的这些劳苦的重担和将来永恒的刑罚的重担，这个是安息的主要赐给你的。这个我叫使你得安息。那后面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OK， 得救以后，神他说呢，你会得享安息，怎么得呢？透过什么途径呢？透过效法主心里如何谦卑，脱离原来刚硬的那种的状态，骄傲的状态，真正信从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他的恶是耶稣在地上行走天路的那个样式，学他的样式是他整个生命的状态，要活出那个状态来，然后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这个安息呢，不是在安息日我守了以后我就安心了，不是。这个安息是你如果按着主的呼召这样回应他，你心里就必得安息，你会得着那个安息的非常重要的凭据，是你心灵的状态，那个也叫做属天的平安。这个安息是这样在你里面产生的，因为救赎，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你脱离了罪，所以罪的这种辖制，所以你有这个确据。尽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仍然面对肉体的征战，你仍然面对地上的劳苦，你仍然面对世上罪的搅扰，但是你心里是得享安息的。我特别跟信徒讲，你信主以后，你那个喜乐叫做属天的喜乐， Heavenly Joy， 那个平安叫做属天的平安，是 Heavenly Peace， 不是地上的。哎呦，我这个不缺吃不愁穿了，哎，我这个需要的啥都有了，我这下就平安了。我跟你说，那样的人不会平安的，不缺吃不缺穿的人经常是忧郁症了，他不会平安的。那种的 heavenly peace， 那个属天的平安，是因为我真正有那个永恒的安息，是我的盼望。我在地上虽然面对好多的难处，好多的苦难，但是那个永恒的安息成为我属天的那种的喜乐。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说你心里必得享安息，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的。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你是应该在心里面享安息，不是礼拜六单单礼拜六，不是单单礼拜天，不是单单某一天，是每天。你应该每天都在主的安息的里面，因为圣灵以你的身体为殿，神是每天与你同在的。如果你真的每天顺从圣灵，顺从主的道，与主同行，你应当每天都活在安息的里面。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守每一天，守某一个安息日，没有这种说法。这种的说法是旧的东西，那不对的，那个不是安息日的精髓，这个是重点。Okay？ 那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困难？有的人会认识得清楚吗？不一定的啊，包括我们福音派的人，我想很多人可能也认识不清楚。我们需要自己认识清楚，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认识清楚。在我全世界服侍差不多十年嘛，宣道会做了九年，没有休过假啊，我这十年从来没有休过假。然后有一个牧师呢，就对我提出质疑，他说你这个没有遵守安息日。那这样一个质疑呢？首先他的好心我领受哈，他觉得你应当休息，我绝对感谢他关心我的身体。但他说我这个违背安息日，这个我不同意，我是不同意的。我虽然没有休息，但是我没有违背安息日，我不认同哈。我们教会的同工也整天催我，好几年前就催我休息，勒令高传道一定要休息哈，一定要休假。那这个是出于关心，他们没有说我这违背安息日的这个条例，这个没有。那在这个里面呢，要接受，我接受大家对我的关心，因为呢我确实是需要休息的，因为我是个人，我真的是很有限，我不可能做到像神一样，不可能的情况。我也需要知道呢，教会没有我照样主会看管，不是我不在教会就不行，没有这个事，这个我自己一定要清楚啊。就算上帝把我全部的拿开西方教会，耶稣基督仍然是教会的主，他仍然可以兴起人家教会照常的，这个不是问题，不是问题。那这种状态我不应该有，那这个我要反省，我是不是觉得没我就不行啊？那这个我要有这种想法，那就完蛋了，那是错的啊。在这个诗篇46:10，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那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 他是掌管一切，我不是神，我只是他的仆人。所以呢，该休息就休息啊，软弱了该这个休息，该这个休假就休假啊。所以我就请假了，我今年八月份休假啊，请了，请两个礼拜休假啊。要知道我是个人啊，要知道神在看管这个教会啊，这个是我要需要知道的。但是安息日的意义不是那个，这个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安息日的精髓，这我们要了解。好，后面耶稣离开那地方，建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那主耶稣呢回答他们以后继续传道，建了一个会堂啊，会堂呢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圣殿被毁了以后啊，他们很多这个犹太人他们聚集成立会堂，主要是听这个律法，要坚持他的信仰啊，有些拉比啦，有些文士在里面讲律法啊，大概是现代教会的雏形啊，是过去的会堂。那在当时的时候呢，圣殿重建了，很多会堂仍然还是延续，因为那里面有拉比，有法利赛人文士讲道，那耶稣也经常会进去啊，到里面去讲道。那进去以后呢，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患病了，安息日。那这个病症哈，大家了解一下，枯干一只手就是手这个麻痹哈，叫枯症，我找不到英文这个词哈，没去查，就是肌肉萎缩。那肌肉萎缩到一个地步，手干了以后会这个残废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病呢，可能是先天，也可能是后天，但是非常严重，基本上得了以后就会残废的。为什么是后天呢？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惩罚人也会让人枯干手。如果大家记得哈，在列王记上13章第4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他向那个先知说：“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那个就是叫这个手枯干了，立刻干了。后来那个先知为他祷告，又恢复了哈。说神惩罚人也是这样，所以在以色列的当中呢，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概念，他们患病经常是和罪连在一起的。所以呢，那个医治不单单是医治病，包括麻风病，是和赦罪经常是连在一起的。那只有一个那个生来瞎眼的，耶稣说和他罪无关，通常是有相连的。那他问说耶稣到底要不要医治，那这个里面呢，他是以律法的角度来挑战耶稣。那你医病可不可以，他是要控告他。所以对于耶稣来讲，他面对这个病人，他从神的角度，一个是医病，一个是怜悯的，他两个角度都有，他要怜悯他，也要医治他。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那些在律法主义里面的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律法的精髓，他们没有怜悯的心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哈。这个信主啊，如果信到一个地步心越来越硬，那个信主一定信错的，一定是错的。你信了以后，你的心应该越来越柔软，你应该越来越对别人有怜悯的心，你是可以坚守这个真理的原则，但是对别人应该是越来越有怜悯的心，这是信主的。如果信了主以后对人心越来越硬，一定是信错的。那这个是方向。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信错了，看人安息日，为了守安息日，看那人生病，问他医治不医治他，他不是求耶稣医治他，挑战他，你要医治他你就有问题啊！有这样的人吗？看人家病的那个样子，手都要残废了，还用这个来挑战别人，这个心已经坏掉，那个信仰不对的啊！那可能你要思考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犹太人呢，不是法利赛人，是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既没有这个地位，也没有既得利益，那为什么他们会反对耶稣？为什么要陷害耶稣？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现在的教会，在信仰的里面会经常有的。那这些人首先呢，他们呢是靠守安息日建立他的信仰，靠守律法取得他的平衡。因为我行了律法1、2、3条，所以我信得不错。因为我守了1、2、3条，只守了2条，我比他好。那这个是假的信仰，功利的律法主义所产生的所谓的信仰。然后耶稣一否定安息日以后呢，就立刻把他的功破了，是吧？积攒了这么久的功劳，这一下子被破功了，那他的反应就是敌对。那这个是一种常态。那这种常态的里面呢， 在现在的时代，你要看哈，有些的信徒，当他在一个错误的牧养和教导的里面成长一段时间以后，他遇到对的，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可能不是说我终于听到对的了，他的反应是什么？抵触、抵挡。所以这个是一个角度啊，我呢也特别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我们要有怜悯的心的。有些的人他真的是很困难，他习惯于那样的，到这边交通是这样，他本能的会抵挡，他没有办法去 embrace 去拥抱这个信仰，所以要给他时间，求神怜悯，让他能够慢慢的被神圣灵开启，知道对的是什么才会走上来，否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困难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需要要面对啊这一个情况。这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你在信仰当中你是持守圣经的，如果你这个教会是这样的，你可能在这个时代里面会被孤立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坚守讲真理的传道人，你在这个时代可能会被敌视的。为什么会这样？耶稣说什么？被招的人都选上的少，选上的是什么人？是坚守真理的人。坚守真理的人是多数是少数？是少数。少数是什么？少数就是和多数相反嘛，就是不合主流嘛，就是要被排挤嘛，就是要被拒绝嘛，你就不要奇怪。这是常态。所有坚守真理的人，当你觉得被人家抵挡，被人家甚至排挤，你不要觉得奇怪，不怪。坚守真理的教会被人家排斥，你也不要觉得奇怪，常态啊。我说这里面这种奇怪呢也会有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哈，一种是真怪啊，一种真怪，真的性的不对啊，你这个不能说你被人家觉得怪你就一定是对，不一定的啊，真的性的不对啊，有的这个追求与众不同啊，自高啊，看不起别人呢、然后信都乱七八糟，这个被人家觉得怪，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真的是坚守真理被人家当作怪，这个情况有啊，我们要看清自己啊，这个当我被人家觉得怪的时候，是我真怪呢，还是我真是坚守真理，要看清楚啊。所以这情况会出现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所以耶稣被他们抵挡，被这些人抵挡。那耶稣回答，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耶稣用比喻来回应。那这个比喻呢，是一般常理。什么叫一般常理呢？牧羊在当时是常见的。然后呢，你的羊掉在坑里了，就算是安息日，你也要立刻把它拉上来。如果你不拉上来的话呢，它在里面受伤，可能死在里面，可能野兽把它吃了。那羊呢，一定要跟着羊群，因为羊群一直走的。掉到坑里，你一定要把它拉上来，跟着羊群走，这是常理。那这常理的里面呢，他推出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观念叫什么呢？叫做重要性。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当你看见一个羊跌在坑里，它受伤了，你都要医治它。那一个人他伤到这个地步，你不管，你说你在守安息日，你所贵重的到底是什么？耶稣说用这个话是回应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况且那个羊是你是羊的主人，你还要去照顾他。耶稣他是救主，选民是他的羊，他照顾他的羊，医治他们，赦免他们，是理所当然，你的责备从何而起呢？这是耶稣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他所有的律法主义的那个方向把它翻过来，把安息日的精髓告诉他们。最后面耶稣接着说，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店员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那其他的这个经文说，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很多人就羞愧了。贵重的到底是什么？那他就做这个事情，那做善事。那这个善事呢，请大家了解哈，这个善事不是世人的所谓的善事哈，这个善事是耶稣做的，是神做的。你做一个信徒呢，你可以做善事，但是那个善事必须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怜悯，按着神的带领所做的，不是自己以为的善， 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那个就不是耶稣所说的善事。这个原则要清楚。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一样。主交了以后，立刻就把这个人医治了，一句话就医治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这就是了解安息日精髓的和不了解精髓的完全两个方向。了解精髓的，怎么样在这里面有怜悯的心去行神看为善的事，是叫人脱离罪，脱离那个疾病各方面的这些的困难，和所谓不了解的守安息日的，最后是变成一个僵硬的没有怜悯的心，看人生病也毫无怜悯的这样一个情况，完全是两个状态。安息日这个事情是这样一个状态，耶稣在安息日是赐下这么一个精髓，这是整个圣经有讲到安息日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守安息日如果以后你在读经在看到安息日有关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请大家思想，这个是安息日的真正的精髓和原则的所在。那真正有安息的人，真正活在主安息的人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今天我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呢，那个作者我们唱过好几次哈，是美国的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他是个商人，然后呢，他在18几几年的时候，他特别支持这个穆迪的这个宣教，但是他遇到非常多的苦难，他的儿子2岁就死了，然后呢，芝加哥大火，历史里面有个记载，他做房地产的，全都烧了。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让他的妻子和4个女儿去英国参加穆迪的一个聚会，结果呢，传承了。这个弟兄就收到电报，他妻子发给他的，他说 Only one survived， 4个女儿都死了。然后他写了这首诗歌，安慰他的妻子，叫做我心灵得安宁。那这样的一个诗歌是有安息日的精髓，真正能够有安息盼望的人才能够写出来。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是真正活在主安息里面的人才能够有的一种的状态。主耶稣赐的安息，安息日的主是指向将来那个永恒的安息。所以愿意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能够活在这个安息的里面，都能够得到这个安息，都能够进入将来永远的安息。好，我们一起起立吧，我们来唱一首这个诗歌，我心灵得安宁，我们体会一下这个作者他的安息。